师，我们非常感恩您呢，能继续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这一集呢，我们的主题啊是中华文明能不能啊拯救这个世界。那么在这些天的录制当中呢，我们作为工作人员有一个体会，尤其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啊，我们大家还要让您老人家来等，您老从楼上下来，然后问我们都吃好了没有，您不吃晚饭啊，为大众啊，为他人呢啊，舍掉一顿饭，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在那儿一顿一顿在那儿吃，我们很惭愧，非常惭愧。
不会，年轻人应该的，需要有体力才能工作。
我们这个习气太重了。那么我们听说您老啊，昨天和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蒂长老会面啊，我们也听说呢，长老啊，听到录制这个节目非常欢喜，和谐拯救危机，他提了个建议是吧？
他说教育拯救危机，
教育拯救危机。
对，
那您老觉得呢？
这个建议很好，但是会也许会让一般人误会。现在每个国家教育都办得不错啊，
就是，
哎，所以应该是传统教育，
传统教育
对
拯救危机。
对，
您老所讲的是世界各国人类的传统教育。
对，传统教育里面，这是属于文化，没有国家界限，没有族群界限。啊，只要是古老的好的东西，我们都应当要学习。
我们听说，因为这次啊，长老因为身体的缘故需要休息啊，
对，
他很希望参加下一次。
没错，没错，
希望准备一下。
不错，希望我们准备好了要通知他。
那么我们大家刚才啊，听到您老所讲，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个身体啊，我们的体质还不如您老85岁高龄老人的状况？
这个很多人问过，
就是我们还要消耗很多的能源粮食。
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他老人家一生日中一时，他告诉我，他大概从30多岁开始就接受这个学佛，之后就接受了。啊，原因呢是在军阀战争当中，那个时候城被人家围起来了，炮弹都落在这个民间这个房屋上面，他就许了个愿，如果这一次战争当中他还没有死了，他就真正的发心学佛，依教修行。所以以后这个战事停止之后啊，他就学佛，也就开始日中一食啊，这个一天吃一餐，不错，他是日中一食，
真救了他一
命。对，不错不错，他的学佛的缘起是这么来的。
后来老人家到了90多岁高龄，
对，
我们听到您老讲，他一天工作量啊，相当于七八个年轻，
达到5个人，
5个人的工作量，
对，
90多岁，
对，
那他一天吃多少呢？
还是一餐？
这一餐吃什么呢？
一点点，那小馒头2个，很小的小馒头，
青菜，
对，他多半是吃面，山东人。
面食
啊，面食，哎，而且自己煮。一餐饭的时间，从开始煮到吃完、洗刷干净，半个小时，不浪费时间呢，不需要人照顾啊，这说明他自己还行，自己还可以照顾自己。
90多高龄
啊，95岁才接受2个学生帮助他。
什么帮助呢？ 啊，就是
帮着照顾孙悟。这两个同学是姐弟两个人。
这是您老的老师啊。
对。
老人家怎么能做得到呢？这我们原理何在？
我是也学他一天吃一餐，学到第八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说老师我现在也日中一事了。多久了？八个月了。身体状况怎么样？我说很正常啊。他桌子一拍，永久支持下去，这样一生不求人啊。人道无求，品自高啊。啊，所以越简单你就越自在，
越简单
越自在啊。我的这个心得我是深深感触到，身体是一部机器，这个机器的操作需要能量，所以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
像汽油一样
啊，对，都要补充啊。能量的消耗 95% 消耗在妄念上。
妄念的想法太
多。 对， 对，不错，你就胡思乱想，
那消耗
啊，消耗最大，消耗最大。实际上劳心劳力消耗的不多。
就像您
那老师给我们做出榜样，劳心劳力消耗不多啊，打妄想啊，胡思乱想，这个消耗量太大了，
很快就饿了
啊。对，不错不错啊，所以你一天一吃一食很正常啊，没有感觉到饥饿啊。
那事情做那么多呀，
对，
什么事情都有，
对，
然后他也不感到饥饿，
不感到，
因为能量消耗
啊。对对对，不错。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阿罗汉一个星期吃一餐，
一个礼拜吃一顿饭
啊。对，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那就说明是人家的功夫高啊，心地清净呐、啊。哎，一个星期补充一次够了，两个星期补充一次够了，道理就在此地。
如果自在啊，要是得不到的话，
哎，
痛苦就增加了吧？
对。可是这个事情不能勉强学，你勉强学，你身体受害。
就是功夫没到的时候不能
啊，不就是你心地不清净的时候，你一定要补充。你也消耗那么多能量，你不补充，它不能动了。
妄念太多
啊，对啊，要补充。
就是您老所讲清净心，对，
没错没错，心越清净，消耗能量越少。
那这个佛法修学太好了，是人要都学佛节省能源。
哦呦，太确实，确实
保护地球，
不错不错，
世界和谐，
不错不错。而且实在讲，这个吃东西如果太过分的话的时候，对身体有伤害。
您所讲的过分是
量过分
啊，是
值过分。为什么？你的肠胃消化的能量功能它也有极限，超过极限者它负担不了，它就会生病。
时事可勿过则、
啊、对，不错不错，
这个跟佛经佛法
啊一样一样。对，
放下
所以欲望一定要放下，有欲望就有烦恼，欲望多烦恼就重，清心寡欲就没有烦恼啊。
清心寡欲很多人觉得太痛苦了
啊，不痛，
太难受了，
不痛苦。那是他那个麻醉东西打得太多了一下停止就得难过，
像吸毒一样
不错不错，他上了瘾了，
能戒掉受教育就能戒掉，
不错。你把这些道理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会选择哪一个是健康之道啊，哪一个是幸福之道，你会找到啊。
那他们那个唱歌跳舞疯狂享受的、好像觉得也挺快乐。
那不快乐，那是打吗啡吸毒兴奋，它不是快乐，
刺激。
对，
就成本和代价太高。
哦，太高，不错。
那全世界现在大家都在，很多家庭我们也看到啊，都在追求这种享受啊。那一家父母带着孩子都出去，晚上很晚才回来，消费呀，
不正常。
这个生活方式通通都错了，
错了。对。
那我们听到中国老古人教给子孙万代，饮食男女，
对，
人之大欲，
对。
所以有人讲啊，那我可以这是纵欲啊，我这个吃
大欲啊，中国讲节欲，礼节，礼它最重要的就是有节度，不能超过。
礼是不是讲关系？
不讲节度，
讲节度，
这样讲节度，就是适可而止，这就是礼，
就是
止于至善。那个止就是至善，
就是人跟万事万物啊，
对，
都要有一个节度，
要有节度。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
嗯，
很多人就提这个问题，
嗯，
拯救21世纪的儒释道能行吗？我们先请观众和您老人家来看一组图片。
好
啊，这个图片呢，我们大家看到在医院呢，像这样的病例非常多啊，这个脚啊烂掉了啊，中医叫坏疽啊，男子女人都有，很年轻啊，最后怎么样呢？锯掉。您看这是人的腿，
对
啊，锯掉是吧。那么很多人没听说过，到了医院后悔了啊，这才知道啊，中医告诉人们纵欲，男女放纵性欲，性开放啊，找情人呢，那么造成3种疾病啊。头一个是糖尿病，糖尿病原因很多呀，有饮食的，有性格方面的，还有其中一个原因的啊，有的人他纵欲也能得糖尿病。第二个是中风啊，偏瘫啊，口水都流下来，嘴歪眼斜，这个人不行了啊。第三个就是这个坏疽啊。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啊，这个是全世界的这个生活方式啊都在纵欲呀 啊。那么用这个传统文化，像您老刚才所讲的这一番话，有人就提这个问题，老人家讲的是真理啊，全世界都可能承认，但是好像是杯水车薪的啊，怎么个救法？您老总讲这个欲温度要让大家降下来，
对，
怎么个降法？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老人是古圣先贤。这些人没有自己丝毫的欲望，没有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起心动念是为一切众生的福祉，不单是人，包括所有的一切物，动物、植物、山河大地，没有不爱的啊，所以他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不是他创造的，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发现的。这个就是大自然的规律。你随顺大自然，就是幸福，就是美满；违逆大自然，就是灾难。小的个人灾难，你放出图片是个人的啊，个人灾难你看到了。环境的灾难你也看到了，环境就是今天所谓自然灾害，不是自然的，是人的善恶意念行为所感召得来的。
像这些病也是感召的、
是感召的。你的心念要是端正，怎么会有这些事情？这不可能呢。现在地球的灾难 越来越严重。
我们中国人讲报应啊，
啊对，
因果
啊，没错，
有原因必然，
啊，没错，
有结果
啊，没错，啊，一切吉凶祸福，我讲的很多啊，不是上帝安排的，不是佛菩萨安排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自作自受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非常爱护我，朱金洲，啊，浙江人，他跟李老师同年，那就是我祖父辈的，大我39岁，啊，看到我们就像孙子一样，就非常爱护。告诉我一个事实真相，他老岳父的故事，他的岳父章太炎，他的章太炎的女儿，
国学大师，
对，是啊，说章太炎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泰山东岳大帝啊，中国这个地区在阴曹地府的分五个区，就是五岳。哎，这一个地区东岳的时候，大概好像管六个省。
阴间他管
这个，对对对，管六个省的，像小皇帝一样的管六个省。
阳间有主，阴间有王。
啊，阴间有王，不错啊，这东岳大帝。这个判官是什么地位呢？就相当秘书长，他地位很高啊。哎，他代替，大概秘这个判官的时候不能逝世了，可是有别的事情，离开离职了，他就代替一个月啊，代理。每一天晚上啊，别人看不见的，他看到两个小鬼抬轿子。那个时候上班坐车坐轿子的啊，骑马坐轿子的啊，就上班了。第二天早晨啊，把他送回来。
把章太炎送来，
所以他白天晚上都得不到休息，很辛苦啊。
晚上到阴间工
作啊，对，是啊，他不能休息啊，啊，所以有一天他就试试看，写个请假条，用个黄纸、黄标纸写个请假条，在门口啊就烧了。哎，那一天小鬼就没有来接他，啊，大概是准许了，跟人间这种修为差不多啊。他是学佛。他跟东岳大帝建议，这刑法里的炮烙的刑法啊，就是火烧柱子，烧红的
铜柱子，
铜柱子，让这个受刑的人去报。他这个太残酷了啊，那就得现在讲烧烤一样啊，啊，他太残酷了，能不能把它废除？东岳大帝就派两个小鬼，你带他，你先去看一看。回来再说。小鬼带他到刑场，告诉他到了，他看不见，恍然大悟，这是自己业力变现的，他没有这个业力看不到，
好人看不到，
就在面前就看不到啊，所以才知道的是自作自受。
那我们就着您老所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医院里面，
对，
这个病人呢，在床上啊，痛苦的呻吟呐，太痛苦了。
对，
去看望他的人健康人，
对，
他体会不到那个痛苦。
对，不错，
各有各的境界。
不错，不错，
是这么个讲法。
是这样。
那么您老所讲这个章太炎这个事情，
对，
国学大师肯定不会骗人。
啊，不会骗人。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体会到，天堂地狱都是你自己造的。
病人也是自己造，
对，不错，都是自己造的啊，所以肯定自作自受啊，这是真理啊，跟佛讲的一样，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自己心想生的啊，不是别人心想生的，
就个人的想法不同
啊，对，不错啊，
结果就不一样
啊，结果不一样，境界完全不相同啊。
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个抱铜柱子呀，
对，
我们看到在佛经里讲，
对，
那是男女淫，
没错，淫欲，淫欲，
男女邪淫找情人就弄，
对对，
最后这个死了之后去到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就那么个下场。
对，不错。
那有人就问了，为什么会是这么个结果？他为什么
不是他自己变的吗？
他男女在这个他
所谓追求这种快乐，
他那个柱子的时候，男的去抱那个就是女的，女的去抱那就是男的，就这么回事情，是你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这个也就是说是自然而然
啊，自然而然的。
只要做这些事情
啊，对，不错，
就那么个结果，
不错，
不是谁发明，
不是
谁创造的，
所以他不是阎罗王献祭的呀，所以阎罗王也没有办法了。到底在此地？
那有人就问了，说这是一个刺激享受快乐的一个种子，它怎么会结这么一个恶果呢？痛苦的
啊，这个它是违背了性德
啊。明白了。
性德里面讲的那个快乐，你说佛法讲的时候，长生欢喜心，法喜充满啊，念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一个喜悦快乐是跟性德相应，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那是真乐啊，
符合自然规律。
你这是完全违背自然规律。
虽然吸毒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啊，
对，不错，
挺快乐，
对，不错，
就像这张餐巾纸一样，
不错，
它是扭曲的，
对，不错，对，
那种快乐实际上是假的，
假的，不是真的，那是什么？我们讲的是刺激，
麻醉，
对。你东西失掉了，你就不快乐了。
仿佛是快乐
啊，对，可是真正快乐从自信里生，它是永恒的，它跟外面境界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您老吃得很简朴，穿得很简朴，包括您老的老师，快乐无比。
对对，
人的幸福，人的这个快乐应该向自信当中去找，
没错，
从人性当中去找。那从外面去找呢？唱歌跳舞找情人呢，这些吃喝玩乐，那都是方向错了。
对，那都是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里面怎么能找到快乐？
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实的。你看现在这些量子科学家已经把这个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也搞得很清楚了。解释得很明白了，让我们对佛经上讲的万法皆空啊，一切法无所有，我们就更深的体会了啊。科学家用科学仪器给我们证实了，在佛经上讲的一点不错。
我们发现儒释道这是中华文明的最精髓核心了。
对，
他们都讲了要节制男女的欲望。
对
啊，
所有的欲望就财色名食睡通通都要节制，你不节制他就贪婪，贪婪后面的结果就不堪设想。
您知道现在讲消费才能带动世界经济，
错了，消费的时候毁灭世界，你眼看着灾难在眼前，这个几年大家一定会看得很清楚，
消费到头了。
对呀，这个灾难实在讲是90年就开始了，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往后去就更严重了，总要加几倍。
您说的是2000年开始吗？
09年，
2009年，
对对对，不对，就严重开始了。
会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因为大家消费的，
没错，
欲望越来越重，
他观念越来越错，他以为这是真理啊，价值观建在这上面，大错特错。
那我们看到人们经历了，比如说，各种灾难，
对，
早一点我们所知道的像这个非典 SARS 是吧？这瘟疫，
对，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水灾啊、地震呢。人们经历之后很快就
麻木了，
麻木
麻木了
麻木 所以马木子后面的灾难就更严重了，越来越严重啊！稍微清醒一点已经警觉到了，年年都有不少人回头啊，他看到了，哎，
科学家，美国科学家都在想，
不错，
借恶从善，
不错。
刚才我们讲到儒释道三家都讲了要节制男女的欲望，
对，
您老爷讲儒家所说的啊，男女五岁不同席，
对，
那就不在一起了，
对，
要保持这个距离。我们看在民国的时候啊，那这几千年之后到了民国的时候，还有女校。我们不学传统文化看不懂，干嘛还来个女子学校，男女分校，
不错，
哎，从小就让他受这种。
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就念初中的时候啊，男女都分校的，
没有女同学，
对，
男同学，
对，是啊，有女子同学。
哦，原因是在保护他的清净心，
没错，
否则的话就
啊，对，
那就乱套。
他情绪干扰的时候，就影响学业。那品德更不必说了，
影响学业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欲望起来之后，
不，他一乱想，他想别的，他不想功课啊。
那他的聪明智慧都被盖住
啊？对，就是说他受干扰了。
您知道现在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上学上课都在发短信呢，哎，交朋友啊，换男朋友、换女朋友，正在干这个。我们听到，
我听说什么？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已经在选择了，这还得了吗？是啊，
我们听到有的这个新闻讲，十岁的女孩子堕胎，
对。
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啊，全世界的人们都想请教您老人家，咱们说从教育开始，
对，
从学校开始，今天这个世界还能不能搞男女分校，应不应该？
我想大灾难过后，人都会清醒过来了。这个灾难，比如说今年灾难死100万人，明年会死200万人，后年会死400万人，倍倍增长，到死的差不多的时候，人就救活，都回头了啊，束手无策，你怎么办啊？然后的时候你看看宗教，古圣先贤天天来讲，过去认为的是曹伯啊，那是应该丢弃的，现在回头再想想他们的话，你还敢说他是曹伯吗？
有的那个大学教授专家，
嗯，
还有一些被称为是大师的人，
嗯，
也讲这个话，想问您老，就指着这四库全书，您老身后的这个，
对，
这里面很多糟粕呀，
对，
那他要问您老有没有糟粕？
我想糟粕古人都挑剔掉了，几千年来不识真正的珍宝，怎么可能留下来？你要晓得，从前的书是手写的，谁愿意了手写把你一代一代传下去？不可能啊，
郑恺一笔一画，
对啊，以后宋朝发明印刷术，印刷的成本很高。民国初年，这个货物是书最贵呀、
啊。啊、哦，书最贵。
贵啊！你看我家里是我父亲买了一部这个《辞海》啊，《辞源》呢，上为什么《辞源》啊，2本上下册，2块多大洋。好像是2.5块大洋了，2.5块大洋，4口之家半个月的生活费用啊，
一本书，
对，就是说
最珍贵的、最值钱的
书最值钱，它成本高啊，不像现在印刷书太发达了，照相也印啊，省去校对的这个功夫，成本大幅度降低。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书很便宜，从前书很贵呀。你想想看的时候，所以现在出书容易啊，
什么人都在。
对，太简单了，以前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你没有成本的话，你没有办法印书啊。
您老知道我们看到最近的电视新闻报道，童话，格林童话，哎，他们给修改，好像这是从日本传进来的，给3岁5岁孩子们看的童话书里边都在讲暴力色情，讲找情人。问题出来了，古书一直到应该是民国的时候，
对，
还都是里边都是好东西，
不错。
那现在里边
不错，
什么都有啊。那出版要不要控制？
古时候的这个出版是国家管理的，
现在也是国家管了。
世界
国家管他管的不对了嘛？古人中国自古以来可以是道满天，虽然也不遵守了，可是他在永远守住孔夫子的一句话：思无邪。
思无邪，
对。言论出版、文艺表演都要以这个为标准，让看的人、听的人、接触的人不要有邪念。
看了之后，他那个想法呀，
啊，对，
啊，都是正的，
啊，都正的，都是忠孝节义，
符合人性，
对，是仁爱和平，就叫你想这些，
符合自然规律，
哎，引导你往这上去。现在全相反。
现在您知道大家说话要是谁说哎呀讲孝悌忠心，人家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
对，是，对，是，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大灾难当中他可以幸免，精神正常的人都去了，都随着灾难去了。
我们常听到老人讲老天会把那些人收走，
对，
其实老天没有要收的。
哦，对，不错，
他自己
是不错，
自己走
了，没错，
福祸无门，
不错不错，
为人自
为人自道，没错。
那按照您老所讲，色无邪这种啊，人性的教育，
不错
啊，人道的教育，
对
啊，戒除邪淫，
对，
是计划生育最好的方法吧？
对，
人口降低最好的方法，
对，不错，
不要用强制的
方法，哦，不要用强制。你这个堕胎可不得了啊，你全世界一年堕胎多少人，那就造成说深仇大恨。他会不会来？他会来。他再来的时候他是来报仇的，他是来毁灭世界的。你造的因吗？你杀了他吗？他能不杀你吗？
那要是这些冤鬼呀，
啊，对，
这些灵鬼要是集合起来，
啊，对，是啊，不得了啊！你这个社会你还能想安定？你这个家你还能够兴吗？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他要是投到这个家里来，
对，
那这家就败了，
啊，就败了。
那要是投到这个当了领导人，
啊，对，
那这国家，
啊，国家人是麻烦。
世界，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儿子杀父亲？杀母亲杀兄弟，还不就是这些人又回来了？你杀了他，他能饶你吗？
那古代孝子贤孙多也是有原因
啊，有原因。
现在
没有孝子贤孙，
啊，对对，啊，
也是有原因，
是啊，
都是来抱怨的。
你怎么对待人嘛，人家怎么对待你嘛？这是因果的定律嘛。
那您老知道全世界的人们呐，啊，太可怜了，大家都没受过这种教育，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啊。
对啊。我在这个国外这么多年，我选择居住的地方就是两个条件。这个地方青少年犯罪率低，离婚率低，我选择这两个地方，那就是个好地方。如果这里离婚率很高，青少年犯罪率，这最好不要住。
所以您老离开美国
是
啊，大家也很奇怪啊，您老常住香港啊，
嗯，
我到香港去看过，
嗯，
那香港街上花花绿绿啊，
对，
最刺激人欲望的自由之都啊，
对，香港你要晓得，这大家不相信，我们深信不疑，正法所在之处，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有护，那我们今天讲没有机会到国内去讲经，香港是中国的门口，在门口讲经啊，往里面回向啊，
爱国呀，
啊，否则的话我不会住香港啊。汤恩比说了，全世界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是香港，排名第一，不适合人。他什么？人太多，太拥挤，空气不好，污染严重。
我们到那儿有个体会，觉得在那个地方之后，那个心啊很浮躁很乱。学佛之后啊，大家了解了，那是波动，大众发出来的波动对自己影响太大了。欲望之都，
对对。
那么大家也想请问呢，如果有一些真正的善人，啊，
对，
大德高僧，
对，
住在那个地方，
对，
可能能化解，让那个地方啊免受一劫，有这可能？
可能，但是不能完全化解，这可以让劫难减轻，可以，啊，不至于很严重。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讲经了，要不然早走了。
我们看到您老的那个楼下呀，就是香港的那个跑马场、
对，
赌场。
对，对，楼下是宝马，那个就是个卖票这个地方。
他那个波动啊，那是应该是最不好的。
对，好在我们在上面，不是压住。
如果没有学传统文化，
对，
不懂儒释道，
对，
人间这些真相啊，
对，
谁能知道？谁看得明白？
不错，不错，不错。
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全世界的价值观，包括现在很多中国人，尤其年轻人，
对，
更高、更快、更强，
对，
哎，我要住更大的房子，赚更多的钱，吃更好的，玩更多的地方去，啊，这是现在。跟您老所讲那个节制，跟儒释道要救这个世界的儒释道正好是相反，
对，
水火不相容啊。
对，
那问题还是在这里，
要靠教育。
那一车的柴火，我们就一小杯水，
对，
也能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所以这个马哈迪长老讲的是，我们看到我们和谐拯救危机，他把和谐两个字改掉，教育拯救危机，也挺有道理的。哎，一定要传统教育，要好东西。我跟他提起唐太宗编的这个群书治要，他说有没有英文本的，我要看了。他就着急要看这部书啊。
这位长老已经85岁了。
86岁。昨天他属牛的，属牛大我2岁。
他如果在执政的时候，刚刚执政之初，拿到了这套书，
哦，那不得了，那不得了。
那马来西亚就是另一样。
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我们给他提起在这边办马来西亚汉学院，他还欢喜。这个好事情啊，有这些人支持，一定会做成功。嗯，
现在这些有识之士啊，公认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
对，
能够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
对，对，
那么官员要提个问题，现在的价值观，普世的价值观啊，是自由啊，平等、民主。
对。
具体的问题他们想向您老请教一下，比如说市场，
中国传统的这个学术就是讲这三样东西。
哪三样东西？
民主自由啊，
平等。
对呀、
啊儒释道讲。
对呀、儒释道讲是对，是啊，是讲真的，你们是假的。
现在这些是假的吗？
他自己有自私自利就不平等了。
我最重要，别人不重要，那当然不平等。假平等，
古人是真的。虽然是帝王的制度，所以制度不是重要东西。
那
这人心呢？你看看历史上记载的古圣先王，他们脑子里什么？人民的福祉啊！ 如果帝王心里没有人民福祉，他就亡国了，怎么能是世世代代传几十代传几百年？
秦始皇16年
啊，对，他那个时候是霸道啊，
就想着他自己
啊，对，想着这不管人民是吧？这说5年就被人推翻了，
德不配位，
对，不错，
厚德才能成全、
啊。
那您说厚德头一个德行就是爱人，
就爱人，就是要想到人民的疾苦，怎么样去让人民都能过好日子，都人民都能够明理。于是他不是讲的民主自由，
平等，
平等。
那西方人讲他的价值观就是人都是自私的
啊，对，是
人都是为自己的
啊，对，不错，这观念错了
啊，这是错的，
错的呀。我们中国古人讲人性本善的，
那就是以他错误的出发点所
啊，对，一全都错完了，
创造出来，
对对，从头到尾全错了，
出发点错，
不错，他就全错了。
那个出发点跟人性没关系，不是人性
的、啊、不是人性的。所以你也晓得，你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中国是从爱，真正的爱啊，父子有亲呢，就是那个爱，那个爱是没有条件的，
无条件爱，
无条件的爱，哎，所以这种亲的时候发扬光大，到爱一切众生，
推广到别人，
对，也不错。
他那个出发点是对的、
啊、
是人性，
对，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一切制度、
啊、对，
从人性
出发，
而人性大家是一样的，
对，
这是平等，
对，
人人都喜欢都接受的，
不错，
万事不会毁灭，
对啊，这个帝王那种制度那是大慈悲心的、啊、因为人民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啊、他不知道怎么选人啊，选举啊，所以帝王替他选接班人了啊，选出来接班人还得要培养他了，你不培养怎么行啊？
那大家就要问了，既然这个这么好啊，都是从人性出发的，
对，
我们怎么看到史书上那么多的暴君，
对，
亡国之君，
对，
昏君，
对
啊，甚至迫害人民，
不错，可是你要晓得这个昏君的时候一定是国破家亡，为什么呢？他违背了祖宗的惩罚，祖宗不是这样教他的，他完全违背了，他就该亡国。
他违背了人性，
对，违背人性，
都是这个下场。
违背了祖宗给他定的那些法，那叫大不孝啊！啊，不顾老百姓的，不仁不义呀、啊！这种人。他就得受惩罚了。你看每一个末代皇帝不孝不忠不仁不义，你细细看吧，不都是这样的啊？如果疏忽啊，还不敢明目张胆的违背，还维持了，他还能维持一两代，这些人看历史你就看到了。
那要是彻底不认祖宗了、
啊、那马上就会被人推翻，
自然规律也会成、
啊、对对对对对，
也就是按照您老所讲啊，就是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
对，
不是他发明创造的，
那不 是
自然规律，
那自然规律，不错，
就这么简单，
不错不错。
这是您老所讲儒释道所讲的，
对，
5000年来中华文明，
对，
民主，
对，
平等，自由，
对，
您刚才所讲的，这是
没错，
这是平等，
对，我们要自由，不能妨害别人自由，我们要自由，别人不自由了，这能算是自由吗？
啊，这是真自由，
这算不算自由啊？
哎，那西方那些自由，他就不行了。
对啊，他是我自由，你不能自由，我民主你不能民主。
所以我们听说报道啊，美国100个人里边有一个就是在监狱里面的
啊，
这个犯罪率太高了，
哎呀，占1%了。
哦，自由是。
对，自由不能妨害别人自由啊。你说树木花草自由，各有各的生长，彼此互相妨碍。
对。那狮子老虎也不会伤害他。
啊，对，不错。
这个狮子老虎不会把山给炸掉，
是啊，
不会把树给成片的砍掉。
对，不错。
只有人现在才这么做。
不错。
自私自利。
对。
那么你老所讲民主呢？
过去这些帝王念念都想到老百姓，
人民是第一个，
人民第一，
主
对对是啊，没有不爱民的领导人啊，是爱民胜于爱子啊，对子女是亲爱，对人民更亲爱啊，所以人民能拥护他，能听他的。
也就是说爱人民要会爱。
对，
现在很多国家领导人就是给他们权力，让他们吃喝玩乐，让他们红灯区，让他们去享受，
这是糟蹋的，这是把这群人送到地狱。
一般的父母都不会这么做。
对，这不是爱人，这是害人啊。
您知道现在啊，我们说的这个主题和世界的潮流是相反的。
对，
现在我们都要跟国际接轨啊。
嗯。
哎，刚才我们提到男女关系这个问题，
嗯，
啊，现在是公害了。
对。
那么我们看到国内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宣传这个避孕工具啊，哎，有的那个宣传员呢，
对，
把这个避孕套啊，避孕用的，放到自己女儿的书包里。告诉他你要会保护自己，不要得艾滋病啊。艾滋病到底怎么保护啊？是不是用我们发现用这些工具，他发现这个可以避孕，他就可以纵欲了。现在父母真的在这么做呀，给自己孩子避孕药，避孕工具，
这是害儿女。
那如果在电视上播出来呢？
那是我，那就是我以前讲的，电视可以毁灭这个世界。
那大家说了，那这不让他避免得艾滋病啊？
不可以这样做法。你的想法是这样的，可是他有副作用，负面的想法。负面想法，你在教化当中去纵欲。
我没有这个心，但是他别人
啊，对对，别人他肯定这样想啊，他这么做啊，你在这宣传啊，
这些东西都进了校园了，大学校园，
啊，是啊。啊，所以他能没有报应吗？哪有这个道理的？
我们通过这几次访谈，很多观众有很深的体会，
嗯，
包括我本人呢，不学习啊，真不知道啊。
对，
学而知之。
对，我们今天接轨是跟圣贤去接轨，别跟他们接轨。你跟圣贤接轨，无限的光明啊，光明大道啊！你跟他们接轨，全都一片黑暗呐，
啊。您知道现在很多长辈也在讲啊，
哎，
不能限制年轻人的自由，
哎，
不要管他们这些事情。
哎，长辈也没有学过，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很清楚：先人无知啊，那个先人就是你的父母、你的长辈、你的曾祖。这个祖父母、曾祖父母都不知道啊。传统文化从民国到今天100年，至少是4代到5代都不知道，不能怪他们了。大概到什么？曾祖父，民国初年、民国20年之前，人懂得。我们这个年龄接触到一点边缘，
就是断教育啊，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
啊。对，不错，
做人的教育
后来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怪他呢？
恕无怪也。
对，所以今天父母教他教错了，祖父母教错了，都不能怪他，他没学过。
那么您老说到底是什么谁的责任，谁造成的，什么造成的呢？这种教育的断代，
这个因素很复杂，当然最重要的是国家。那国家的时候首先推到慈禧啊，我们今天这个账的时候要算算总账，那他是罪魁祸首，他疏忽了啊，不应该把宫廷里面的讲学废除啊，用嫁鸡扶鸾来代替，这绝大的错误。
信贵人
啊，对，是
亡国了。
对，他这么一做，上行下效啊，百姓看到哦，皇上这样做的时候，大家就跟着学了，
迷信成佛
啊，对，不错不错。
那些和佛法儒释道完全是两
相，对，相违背的。
刚才我们提到有的官员会提这样的问题，我们这听起来好多做法我们全都错了，世界各地的官员都在问呢，哎，其他国家宣传这个防治艾滋病也是这么个宣传方法，哎，都错了，那还有官员要问，现在是经济第一，那我们就想请问您老啊，现在全世界通通都是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经济学家他们制定的定理是什么呢？政府不能干预啊，买卖自由，想卖多少钱卖多少钱，想怎么样怎么样，政府官员只要一干预，你看你这是反动的，你这是落后的，你干预了这个市场的自由，这是现在普世的经济学理论的，有没有错误？
错误，
也错了，
错了。这前几年我记不清楚了，我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商学院那个大楼落成举行这个落成典礼，校长请我去参加，特别在美国请了一个经济学的教授在那一天开幕啊，给我们做讲演，我跟校长坐在隔壁，我就告诉校长，我说他讲的这一套啊错误的，错在哪里？我说你看他一生他当个穷教授，他讲这些这个经济学怎么样赚钱，他没赚到钱。我说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为什么没发财啊？经济学专家应该是世界上首富才对啊。我用这个话来说他了，是吧？我说社长他不如我。
不如您
啊，对的，我说我懂得这个方法，我真赚了，我真发财了，我今天干什么，我想多少钱就来了
啊，
他就没有办法了啊。我说他不懂得了啊，我说我懂得发财的道理，懂得发财的方法，可真发了财。我给他说这些，生财有大道，大道什么？施啊，
布施。
对呀，财布施，这佛圣贤教给我，财布施得财富啊，
这是真正的因果。
对对对，哎，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
真理。
哎，佛在经上讲，修这三种因，必定得三种果报。
那有的人很吝啬，他不布施
啊，他不布施，
但是他这辈子钱挣的很多，
钱是布施，钱是的因呐、啊。这一世的果啊，
哦，
就像那个陈郎跟我讲李嘉诚的故事一样啊，那些钱是命里面，他那个财库啊，他财库是满出来的。哎，
那我们听明白了，这个人的命运呢？
对，是啊，
就是这一辈子的果。
对，
他的因呢是上
因上一辈子。哎，那这一辈子他经营做生意经营，那是缘。他要没有缘，他也要果，哎，果不能够生长的啊，所以他无论做哪一个行业，他都赚钱。
哎，有人是问这个问题啊，
哎、
我跟李嘉诚做同样的买卖，
对，没错，
同样一栋
大楼，对对对，不错不错，
他赚我就赔、
啊，对对不错，是这样的，你命里没有啊，他命里有啊，所以同一个缘因不同啊。
我们发现现在很多人，
哎，
笨笨的。
哎，
哈，也不会讲话，也不会谈判，
对，不错，
也没有学过赚钱的，
对，不错，
山西农村来的
啊，
夫妇两个人
啊
推着三轮车赚钱，我们汇报团里的，
啊、对，
夫妇家产4亿。那大家这个想发财的人就看不懂，大学生想发财看不懂
啊，
大字不识啊，农村妇女，
嗯，
你看人家家里
不错，
什么原因？佛法讲明，
不错，不错，不错，他命里有财富。那个做官呢、啊，也是命里有贵呀、啊，你的阶级都是有一定的，你要想超过不可能的，超过命就没有了，没了个命嘛。
路尽人亡，
路尽人亡，
就把福报享光了，人就早死了。
对啊，我在台湾那个时候刚学佛没多久啊，还没出家了，哎，有个朋友少将，升中将了。啊，总统批准了，还没发布。
少将
啊，
提升成中将、
啊、
将军
啊，对，哎，发布的还没发布啊，消息从内部传出来了，嚯、哦，高兴的不得了，请的亲朋好友吃饭，就在桌上的死了。所以人家说他没有两颗心的命，他只有一颗心，再加一颗心就死掉了，一下死了。啊。这只有佛法讲得通啊！
万般皆是命，
对呀，
半点不由人。
就是说，
那有人就讲了，说这个很消极啊。我很爱我的孩子，我也很想改变我们家里的命运。
对，
我能不能够从少将到中将？
不，你积德，你修功，可以提升的，
可以改变。
对，袁了凡不就是好例子吗？那提升的幅度多大？你寿命都延长了，他寿命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多活21年。
做大的善事，
对，是啊。所以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教他那套方法，他真干，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所以样样都升了，都提升了。他没有求寿命，可是寿命自然延长，
真改了。
哎，对，真改了。
了凡四训，
他都是自己修的。哎，你现在今生不修，你是过去生的。啊，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今生再往上修的时候，那就是利息就要往上上升嘛，肯定是这个道理。啊，你的财富增长了，聪明智慧增长了，健康长寿也增长了。
人都想要这几样东西。
对呀。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啊！所以我是那个大学，美国大学教授，他不懂，是不是？他不会教，是不是？
按照科学家这个话也讲得通啊，
讲得通，
就是做善事，就是做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性的事，
对，
这是善的，
对，
哎，这个能量是善的能量，
对，
哎，大量的做善事就是增加自己生命的能量，
没错，没错。
那反过来，我们来问。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人、
嗯、
不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老做恶事，
对，
老他的规章制度政策通通啊违背自然规律，
对，他会亡国，他会亡国，不是人为的，别人欺负他，不是人为亡国，是大自然要毁灭他，
他自己就
大灾难，大灾难来的时候抗拒不了。
也就是说一切天灾人祸没有一个是偶然的。
对。对。你看那个2010不是已经美国吗，美国总统是完了吗，国家就亡掉了吗。
2012。
对，2012那个电影啊，他就演的这个。那不是外面力量啊，那是大自然的力量，他毁掉了。
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
啊、
现在是市场经济，大家是自由经商。
啊。
啊，政府不能管，那您说这是错误，那应该怎么办？
错误的，错误的。这个到最后的收场就是大自然来收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啊，你现在国家没有能力干预了，受不了，收拾不了了，法律也不行了，啊，这个伦理道德都没有了，他不要了，啊，他不会接受了，那就是。灾难来了，所谓的是自然灾害的现象。
那您说这些官员呢，他对市场上这些经商的人是不是也要进行教育？
要啊，所以你也晓得，你看中国历史，这在外国看不到的，政府设立一个官员专门管教育，遥望啊，
四千五百年前
啊，而且这个位置太高了啊，他设在宗宰的下面，第一个宗宰就是首相啊，总理啊，下面第一个部就是管教育，一直到满清没改变，
等于是啊，这个部通管一切。
哎，不是，他是所有的各部的时候，整个国家为教育服务。教育是礼让啊，没有争的啊。现在从前的时候，商国家重视啊，国家有三宝啊，这三宝是大农、大工、大商。这是国家三宝啊，因为这人民要一足衣足食啊，
宝贝的宝
啊，对，宝贝的宝，这三宝啊。
那您老给我们讲讲这个三宝，
所以国家不能不要工商啊，
工
是工业，工业
啊，
商业，农业。
那前面加个大字，
啊，加个大字是重要的，这尊重，这尊重啊，这个东西是需要的，但是有了人民足衣足食了，要教育。不教育就问题出来了，
那他不听还要干涉了
啊？对，是啊，所以教育要摆在第一了，那个摆在最后啊，三宝在最后啊。
哦，
啊，所以他不是不重视啊，很重视啊。
那重视就得有各种手段
来
干预他
啊，不错，
管理
要管理他，要帮助他，
放任不管
啊，不行的，那不可以啊，要国家辅导他。
我们听说美国的新闻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这些啊大的公司都没钱了，然后国家，美国的这个国家借给他钱，这些公司拿到钱之后，我们全世界看了之后震惊了，他们这些董事长高管发奖金出去度假去了，这个国家现在都没钱了，救济他们这些银行，他们怎么样呢？自己享受了，
对，
然后政府一点办法没有，总统只能是批评他，眼睁睁看着老百姓的钱让这些财团给花掉了。
对，
这就是自由经济。
对，
我们可不能学吧？
不能学。我在美国住了15年，一般情形我都知道一个大概。
像这种情形肯定不是宝啊。
所以我也很久就离开美国，我10几年没过去了，当中只去过一次，就是布什总统的邀请了两次，第一次没去，第二次邀请就不好意思不去了，去跟他见个面，劝他别打仗，结果伊拉克战争还是爆发。
您老当时是给他写信吗？
对，给他写信，
希望他
对，用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不要用战争。
如果说他要是听了这个话，
对，那就不会有这些灾难了。你说这个仗打得多辛苦，打得多可怜，美国没有打赢呢。你说打仗的时候没死几个人啊，这占领期间是死了1000多人。
现在伊拉克、阿富汗处于混乱、内乱之中，
这都他造成的，这要负因果责任的。
按照佛法来讲
啊，对呀，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你把人家国家搞得这么乱的时候，这个因果责任多重？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错，
那您老当年那一封信呢？救世的信，
这是还有留啊，我那个讲演集里头有。
我们看到您的讲演集里面给很多领导人都写了信了。
对，不错，不错。
那些信件，人类的瑰宝，要是听到之后能照做的话，
教育重要。所以现在真正能解决问题就是教学，而教学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媒体来传播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汉学院的这个构想，就是汉学院将来拥有自己的电视台啊，自己的这个网络啊，对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每一天课堂里面讲课情形啊，大家打开电视就可以在一起上课，这个影响就大了，
力量大，
力量大了。如果没有这个工具，那就太难太难，没有法子帮助世界。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要请教您了。中国古人呢，不讲法治，讲这个东西，光靠法那就亡国了。
对，
就秦王朝16年，
没错
啊。那么历来5000年来，
对
啊，德治，
对，
礼治，
对
啊。法治是起一个辅助作用的。
中国人讲讲仁治，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圣贤君子。
哦，好人。
对，圣贤君子啊，所以古人说这句话说的很有的，很好。法者，治之端也，重要啊。仁者，法之源也，
根源。
对呀、啊。这是法，得其人则存，有贤人君子，法就起作用了；失其人则亡。如果不得其人，法再好，那就是一本字面，不起作用。
一张纸。
对，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个帝王，他求什么？求人。他要能够得其人，他垂拱而治。做太平天子。
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讲我们要依法来做事，依法来行政啊。
对，你要晓得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多少人在那里占了便宜得了好处，多少人受害，这不都摆在面前吗？
两边呢都吃亏了，这国家两边都吃亏了。
你看得好处的人
贪污腐败，
对，贪污腐败啊，人民吃苦受苦，可怜了，苦了，这是以法治国，就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啊。所以法不能不要，更重要的是培养人，去执法，
执法的人，
对，不错，不错，不错，这个重要啊。
孔老夫子讲
啊，所以这个党校啊，培养这个各级干部的，唐太宗这部书不口不读啊，
群书治要，
对呀，
先学做人
啊，对呀，先学这个东西啊，
然后才做官，
对，不错、啊。你这个东西考试上不及格的话的时候啊，你没有能真正做到的话，你没有资格做官的。
就是这个做官的前提是先恢复人性，
对，不错，不错，
先保持这个状态，
不错，
是吧？如果这个官员呢啊，他当了官员之前他是这个状态，那就麻烦了。
对，再好的话都没用处。
所以先进党校先变成这个
不错
啊。
那么现在问题啊，我们听到孔老夫子讲了、看到他老人家讲啊，说不教而行，就没有教育他，
对，
但是却处罚他、现在都是这样的，
对，
没有受过这种您老所讲的人道的教育、天道的教育，但是大家犯了法了，爱惩罚，这个孔老夫子讲，这是虐呀、
对，
不教而行谓之虐，
这个不义，仁义不义，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必须原谅他，要教他，教了之后，他再。做错事情那就可以处分了，
明知故犯，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没有学过的时候通通可以原谅，
那个时候法治就是维护国家秩序，
不错不错，
就不是不义的行为。
对对对，
关于这个传统文化，现在大家有一个问题，这次在马来西亚我们看到您老所讲汉学院这个构画书啊，让 首相看了之后他当场就签字了，很欢喜。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呢？今天世界各国都很紧张，害怕什么呢？文化侵略，害怕和平演变，害怕这些哎，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影响到自己。所以为什么啊？您老分析为什么马来西亚的首相能够这么乐于接受中华传统文化？
对，这是与他们的宗教有关系，伊斯兰教，
跟他信仰有关系。
对，伊斯兰教古兰经里面圣训里面跟中国文化相同的地方太多了啊，所以他一接触，这与我们宗教圣人所讲的没有冲突啊。
他是个内行
啊。对呀，这一看到内行是啊。所以我也因为古兰经我也看，这个圣训我也非常欢喜啊，确实是好啊，应当要学习啊。所以我们要学中国古圣先贤，要脱开心量，佛教给我们心包太虚两住杀戒啊。每一个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他们族这个过去现在这一些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们的人都应该要学，
而且呢
充实自己嘛，
都为自己的国家有好处。
对，
给人民带来福利，
不错不错，
能让政权呢
不错
巩固长治久安。
对，要让世界和睦相处，
大好事。
对，大好事。
那么有的国家的官员他就会想啊，哎呀，这个儒释道来了，我们现在来推广这个，那以后就没人听我们的了，
不
去听他的了。
不，儒释道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你要是说是别人的，你根本就不认识儒释道，
外行，
外行。所以佛是什么？一切众生本来说你自己是佛啊。中国人讲本性本善，那本善是圣人，你是圣人呐、啊。人人都是圣人了，你现在证得成了圣人，成了佛了，你再帮助别人一个个带他回头，大家都成佛，都成人，这才真正理解。没有这个里头没有对立了，没有分别执着，
这个恐惧误会来自不了解
啊。对，是啊，来自，对，来自你的迷惑颠倒啊。你不迷惑不颠倒就没有恐怖了，
那岂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是这样的啊，他真正能带给你像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我们也看到眼前的现实啊，世界各国都有这个问题、
嗯、
大家尤其是一些官员对宗教领袖啊，非常的恐惧，
错了，
也很排斥，
错了。
这要是出了问题的话，那是大乱子呀。
对，错了。
所以说，很多国家都认为宗教无小事
啊。
这个
心态，这个
认知，
这个认知有问题。你说我们在联合国2006年啊，巴黎这个教科文组织那个活动。大家都看到了，原本都认为宗教是没有矛盾，宗教不能够在一起，在一起怕有冲突啊。那我新加坡九个宗教啊，在联合国大会堂做世界和平祈祷，
联合国的讲台
有爱呀，是第一次上联合国的讲台，第一次大家都欢喜啊。
那么有一些宗教界的领袖啊，有一些不同的讲法，
嗯，
啊，和这个一些国家的政府的口径啊，
嗯，
和他们的看法不太一致，
嗯，
那么这些官员该怎么对待这些宗教领袖？
不是，宗教要把教义讲清楚、讲明白，所有一切误会的时候，是对于这个教义不懂啊，啊，没有去研究，没有去读，只是在旁边去猜测。那怎么行呢？啊，听别人的传说，只是越传越模糊啊。
那么如果有的宗教界的人士或者有一些有信仰的人士，他们对国家的政策啊，或者对国家的整个的社会情况啊，制造一些破坏的，那也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这个是宗教被人利用了，这个情形有啊。啊，连马蒂长老都很感到很遗憾了、
啊。宗教被人利用，
这是啊，被这些少数极端分子利用了。啊，你说这个，大家就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就跟伊斯兰挂钩啊，这冤枉啊！伊斯兰这个字是阿拉伯字，意思就是和平。
和平被恐怖分子，
对，是，对，是，是，那是极少数极少数的。长老也问过我，他这个事情怎么办、啊、
对呀、啊，
我给他讲，如果能把古兰经讲清楚，在电视台里向全世界大家都听清楚了，这些人就不会被利用了，
就明白真相
啊！对，不错，圣战是这是保卫战，不是侵略别人。人家侵略我们，我们抵抗，这叫保，这叫圣战，
更不是互相报复、
啊。对，不是，不是啊！啊，敌人放下武器，就跟兄弟一样，要以兄弟来待对待他，这多么仁慈啊！
所以说。伊斯兰教和恐怖分子一下就分开了，
对，是、啊、
一下就明白了，
对，就明白了。所以你不教，谁知道？
所以大家对很多宗教误会太
多。对，不错啊。现在宗教上多半重视仪规仪式，经教不讲了，这个不行了。释迦牟尼佛一生就是讲求，没有搞仪式啊。啊，我们看其他宗教也是注重在教学，所以我看宗教全都是最好的社会教育。
那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对人类的传统文化、宗教也好，
对
儒释道也好，
对
误会了，丧失了200多年，
不错，不错，不错，这是真的，
太陌生了，
对，不错。
但是这个是自然规律啊，离开它人还活不了，
对。
就是乱来，那就是灾难。
对，所以我自己感到很幸运。我要不碰到方东美先生，我永远不会接触宗教。
那也就是说，全人类啊，贩夫走卒也好，达官贵人也好，
对，
通通都要重新认识人类传统文化。
没错，这是真的。
那么有几个小问题啊，
嗯，
那观众很感兴趣啊，比如说说到传统文化里。大家就想到男尊女卑，压迫妇女，
嗯，
啊，说这个讲尊卑，女子怎么就啊，就是下贱的呢？怎么就是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问题是被一些人丑化了，实际上不是如此。在中国古礼上，丈夫对待妻子要尊敬。为什么尊敬他？中国人讲到传宗接代啊，他替你家传宗接代，你能不尊重他吗？
你天天欺负他，让他受气，打他骂他，
那不可以啊！
对，
他不给你传宗接代，你的家就完了，
而且生出来的孩子也不行，
那你家就完了，所以你得尊重他，
讲不通啊！
对，这古礼上有啊，你的儿子要尊重他。为什么他是你祖宗的传人呢？
啊，
你能不尊重他吗？你不尊重他，你不孝，你不尊重祖先，他是祖师，他是祖宗的传人，
一家人的血脉不能不尊重。
不对，是啊，
那孩子对父母那就更别提。
对，不错，是啊，啊，孩子说，父亲是祖父的传人，他是父亲的传人。你这个家庭世世代代相传下去啊，
没有父母就没有
啊，对对对，你哪有自己呢？所以中国人重视家谱啊，家谱是家庭历史。你一展开家谱，你能不爱家吗？
家里出了一个大圣大贤，第一功劳是应该是妈妈的，是吧？
啊，对，
女子
啊，对，是啊，她的责任太大了，超过丈夫啊，丈夫只是负责经济，家庭经济生活，她负责传宗接代啊。
我们听到前不久有一个新闻啊，国家领导人在访问大学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大师啊，大家大师级的人为什么没有，现场专家学者都回答不上来。您老有没有一个解答？
我们的学习出了问题，
学习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的学习要遵照传统，大师就会很多。三字经上讲的教之道贵以专，你只把这一句话懂得了，大师就出现了。啊，英国剑桥大学汤恩比教授在香港访问我的时候，我们聊了6个小时。啊，2005年、2006年，我2次到伦敦参观剑桥、牛津跟伦敦大学，我也感觉到欧洲汉学系没有第一流大师级的老师，
全世界都没有。
对，
那么
这原因在哪里呢？他学的太多了，太杂了，
不会学习。
现在课程不都是这样的吗？中国学交叉排课，上一个重点语文，下一个重点数学，啊，再下一个重点是外语，
脑子是乱的，
这是乱的吗？啊，中国古人教学不是这个方法，一门，一门没有学好，不能学第二门，不可以同时学第二门，他头脑是一个单纯的，他就想一样东西，书包就一本书，不是那么一大堆。
我们看印光大师文超，他老人家讲啊，世界上那是三十年代的时候，他说今天的世界上缺少了好女子，
对，
所以就没有好妈妈，
对，
没好妈妈
就没有好孩子，对。
那您说中国历朝历代5000年来是不是对女子的教育？
我重视，比男子更重视。
那有人就向您老请教了。我们看到很多朝代都有啊，一直到满清到民国还有裹小脚
啊，对，
这不是压迫妇女吗？这不是欺压妇女吗？
是，那是另外，小脚不是从前，你看唐宋没有裹小脚
啊，
这裹小脚的起源我还不知道，很晚，不是唐朝的时候没有啊，你看唐人的这个画画没有小脚的，没有这个事情啊！而且过小脚，我曾经听什么人告诉我的，我都忘记了。他那个有道理啊，因为女子很少出门，她要照顾家庭。
是，
她小脚的时候，虽然走路不方便，她脚跟着地，
脚跟着地。
对，她用脚跟，她脚跟的时候，对自己这个肠胃啊是。生理上的时候有很大帮助啊，所以他生产不困难。
哦，
他真的对他这个有好处，
对养育孩子，
对
呀，
他就对有好处，不困难。他对身体健康，因为所以有些人讲练功夫的时候，让我们练身体的时候啊，这个走路的时候，散步脚跟着地，
脚跟着地，
对，要脚跟着地。他这个是对整个这个脊椎骨的时候，他都产生了这个效果，
为下一代
啊，对，不错，他里头有讲究的呀。
那这个妈妈呀，这个女子的用心呢，那真是
啊，对，
无私
啊，对，
无条件，
无条件。女子这一生当中就是要培育下一代，传宗接代呀。
有人说。这是贬低妇女啊，这是给她好像是一件很低等的差事让她去做
啊，那不是大圣大贤都才教出来的。 你说他对国家民族有多大贡献啊？所以平等的时候，那个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你真正说起来说，中国古人对女子的尊重是特殊的，地位是很高的。啊，周家的三个圣人，一定要想到三太。
三个圣人怎么来的？
啊，对，是啊，母亲教的。啊，你看文王，他的祖母太姜，他的母亲太任，他自己的夫人叫太姒，所以中国人称妻子为太太，就从这来的。
提醒他要学习
圣人啊，
圣人的妈妈。
对对，是啊，你看教出说文王、武王、周公，大圣啊，
800年人民享。
对，不错啊，是啊，大圣，是谁不怀念呢？
那现在的女子啊，西方在60年代，上个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妇女造反，出去赚钱，啊，这个做男人的事情，甚至于压迫男子，
对，
反过来了，
对，这就世界大乱，社会动乱的根源是。
您知道现在家里都没人管了，
对，
双方的父母老人，
对，
孩子没人教，交给保姆，交给这个小时工，
不错，不错。所以这个家就会灭掉。
那您说这个传统西方人能接受吗？
西方人很羡慕，我们的家谱一展开，外国人就呆了，哎呀，你们能找到4000-5000年的祖宗，他们3代以上就不知道了，这是多可悲呀。
我听您老讲，这个父母老了的时候看看儿子照片就很满足了，明信片寄过来就很满足。
哦，对，
太不一样。
那在外国不错，对，他就到处给人看，我儿子写了明信片，贺年卡给我啊，所以看到中国人啊，一家有小孩，有父母3代同堂，非常羡慕，这人性
天伦之，
对，天伦，那是他想不到、啊、
天同父母，
对对对对，
都是人啊，
对，他想
到，他都希望，
对对啊，所以他看到这个中国，看到韩国，看到日本，非常羡慕。
日本韩国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保留得很好，
对，
鞠躬其实是我们传
对，我操我操我操我操，
您老所穿的这套衣服啊，是汉朝的，
明朝的，
明朝的，
这个大袖子是汉朝的，
汉朝的，
对，
是就是韩国、日本他们穿
的、啊、对对对，
那是我们汉朝的衣服，
不错不错不错，他还早，日本叫吴服啊，春秋时候吴国，吴越的战，这个是春秋时候，比战国还早，
那个时候
啊，对，这个日本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学过去了，学过去他们厉害，没有改变。始终保存着啊，风俗习惯很多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都理解很陌生，到日本就很亲切啊，日本那个生活就像书里面所讲的一样。
我前两次采访您老人家我还穿西装
啊，
我现在
是听您老的这个教导，
是是是，
但是我们没有穿过您老这样的衣服，
对，
这
是明朝服装，对，
就是穿上是什么感受？
很舒服，
很好奇，
舒服，中国人最讲究的舒适
养生是吧、
啊、对，在明朝时候你说是他这个服装啊，他上面绣的花纹，
哦，
花纹代表阶级身份，四农工商不一样，
讲秩序 啊
对对对，他社会有秩序啊，便于行礼，
哦、
啊、你的地位高，我地位，我比我先给你行礼，便于行礼，哎，那个做官的时候他这个绣的花纹是阶级啊，他这个阶级啊，那出家人什么花纹不要，叫素
素
啊，对啊，这个海清是礼服，这是
穿的、
这是便服，这是便服， 我们一般讲工作服，
那就是在佛家道家、
嗯、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
对
汉朝或者明朝的
服装
还在保持。
对 对, 对。
那么说到这个传统文化，还有观众啊想问您了，三妻四妾啊，过去的皇帝他后宫粉黛三千，那娶很多女子，这压迫妇女啊，男权呢、啊、这有人说这个是这个东西有问题啊，
这是过去那个时代，你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你也会赞成，你生在这个时代看那个时代你有意见，你在他同时代不会有意见。
就像那个时代如果看今天，
没错、啊、对，不错，也不错，
看就睁不开眼睛了，
不错，
没法看了，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所以这个每一个时代不一样，每个地区不一样，文化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哎，这个你一定要懂得。
那人们要尊重历史啊，
对，
尊重这个传统啊，
对，传尊重他们是要了解每一个朝代的状况，要吸取他的精神，这个重要。
尧舜禹汤还都是一夫一妻、
啊、不错，
后来是
不错，
可能有变化，
不错不错不错。所以古时候这些制度他都很有道理啊，为这个一夫多妻，多妻制是农业社会，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劳动力，
需要生存，
需要劳动力、嗯、耕田是需要人啊，所以儿女他要多啊，所以三妾四妾就很平常了。
哦，是为了这个
啊？对，是啊，他佛的话他农田谁耕啊，关系在此地啊，所以这个是中国从神农氏这个农业就发达了，就兴起来了。夫婿是畜牧，是打猎的，哎，神农的时候就开始耕种，人就定居了，
不再游牧
了、啊、不再游牧了，所以定居就需要有劳动力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民族，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绵延到现在，
对，
很多年代的那些制度啊，
对，
甚至一些形式啊，一些风俗啊，
对，
保证了这个民族能
啊，没错没错没错。
那
实际上你讲封建制度它能够保存到将近三千多年，没有道理能行吗？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统统都是保证的、
啊、对，不错。但是你要晓得中国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伦理道德的教育，
可能形式上有变化
啊，对，
但是呢它是
啊它精神是一贯的，
环境缘分不同
啊，对，
后来很多人可能歪曲了
啊，所以
他娶很多的女人他是为了享乐
啊，不是的，不是，绝对不是的，你这个想的把古人全想错了啊。皇帝四个妃子二十五个儿子，
轩辕氏，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汉族的祖先都可以塑造皇帝，我想汉族都是一家人，一个老祖宗啊。史书上记载当时十四个二十五个人，十四个有姓氏，
没有那四个妻子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天下，
对，不可能有这么多事啊，都是这样这个繁殖下来的，
延续，
对，延续下来。这样我们家谱还算不错，保全了啊。文化大革命我们听说祠堂被破坏了，家谱烧了，在国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祠堂毁掉没有关系，家谱我们家庭历史没有，祖宗找不到了。
我们曾经给您老做过这么一个试验，就是说四杯水的试验，
对
啊，有马来西亚的，有美国的，有中国的，有非洲的啊，这四杯水啊就像是人的人性一样，
对，
纯净纯善，
对，
倒在一起呢成了一杯水，
对，
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包括这些宗教的神圣的教育，
对，
都是帮助人恢复人性。
对，没错，
在全世界来推行的，
对，
大家都来学习。
对，
可能也不是我们推行，也是他们需要。
没错，没错，
大家都需要这种教育。那么，人类社会呀，各宗各族、各个国家啊，它都恢复成这样，倒在一起成了一杯水。
对，
那世界就和谐，就团结了。
对，
这个在道理上是绝对讲得通的。
唐明帝说过，他跟池田谈话里头就有这一段。啊，他的理想当中，这个世界团结成一个国家。
哦，就是这一杯水。
哎，对，他是世界整个统一了，成一个国家，这个国际战争就没有了，人祸就没有了。啊，但是每一个国家就像一个省、一个州一样，啊，只需要有警察维持秩序就可以了。怎么的问呢？什么人有资格来统一世界？他跟日本池田大佐的谈话啊，唐明帝说，只有中国人有资格。为什么？中国从秦统一一直到今天还是统一，他有统一的智慧，有统一的方法，有统一的理念，有统一的经验，有统一的实际效果。
人家是过来人。
这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在道理上讲得通。
对。
那您老是否认为在世上一定能做到？
所以他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文化的世纪。决定不是武力，也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文化，
更不是靠军事占领
啊，不是，这绝对不是。
人性，
人性，
人性本来就是统一的。
对 对, 对, 对，
用佛法所揭示的真相，
没错，
一是一切，一切是一。
对，
众生本来是一体。
对，所以中国人肯定一切众生本性本善。大乘佛法，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人人的欢喜接受的。
今天很多人呢说要打倒封建啊，抛弃这些传统的东西，说他是糟粕欺压妇女，像裹小脚啊。那么您老爷讲过，现在妇女穿高跟鞋，袒胸露背，浓妆艳抹啊，哎，所有的这些风俗习惯其实才是压迫妇女啊。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全世界很多的城市啊，多了很多女子医院啊，乳腺癌啊，子宫癌啊，卵巢癌啊，都把它切除掉了。这个在古代，好像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70年代都很少听得到。
对，没听说过，
古书上也很少记载着。
对
啊，那么您老所讲这些风俗，这些时尚，才真正欺压妇女。
对，
我们现在是在马来西亚，这是伊斯兰教，是他们的国教。我们看到很多妇女啊，他们这个头啊，
对，
裹得紧紧，身子啊裹得紧紧的啊，跟我们古人穿衣服很像。
没错，没错，
这个不是愚昧落后，这是保护妇女。
没错，没错。
您老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啊，什么才是对妇女真正的保护？
我觉得我们古圣先贤对妇女保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所正定的是规矩礼法。你看看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圣训啊，对他们这个教徒的教诲，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定的这些规矩非常之好啊，我们看了不 不能不敬佩啊，所以我们也学习。
我们
许多地方跟我们祖先们都是相同的，但他们在日常上就细节怎么去做，这个上讲的比我们多。我们中国讲的多半是原理原则。
那我们看到一部书《周礼》
啊，
《周礼》里面对女子的，有内训的，
对，
他对这个女子的行为坐卧一切说的也很详细。
这在仪礼上吧？
仪礼，
对，
在仪礼里面，
对对对，仪礼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规矩。
三部书嘛，《周礼》《礼》《
周礼》是治国的大法，是像现在的宪法一样，治国的《礼记》。是记载研究这些理，他的理论
哦，
有些讨论的问题，那就是那《礼记》像杂志一样
啊，杂志，
对，我们现在叫杂志是吧？
啊，
统统是关于理的研究，理的讨论，理的这么一部书，
还有义理，
对，义理是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对对，
规矩，
对，规矩，
4500年前，
对，不错。
那么大家就很好奇啊，为什么全人类啊，那个时候没有电视，
对，
大家也从来没见过，
对
啊，
对，
为什么这些圣贤他制定出来的这些，
对
啊，都一样，
对，这个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英雄所见大略相同，这真的。为什么？你见到性，见到人性啊，这个说的很玄，说的粗浅的话，他见到真正的爱心，
哦，真正的爱心，
对呀，没有一点私心啊，起心动念都是爱护一切众生。那在这个境界里面，大家所看的肯定是相同的。
那我
有了私心，就像一层雾一样，你问他就迷了，
迷了。
他看的就不真实，
原来是光明的，
对，
污染了，
不错，
污染的越重，
对，对，
越扭曲。
所以《大学》的三纲头是明德，你的性德本来是光明的，你看后头又加成明，说明你已经明德失掉了，要再恢复明德，叫明明德。
这个灯泡本来是亮的，
对，
现在需要让它亮，是因为它上面污染太重了。
我操我操，
它被污染的原因是不是《三字经》所讲“狗不叫，性乃迁”？
对，
就是丧失教育了，
完全正确。习性，习性是染污。
您老知道，现在走在街上的这些女孩子们呢，全世界啊，都是这个样子。啊，烫着头发，
对
啊，美容，那个美容受伤害的太多了，
不错，
但是呢，以此为美，
不错，
这是潮流，而且呢，很多国家它提倡着呢。
那要付出严重的代价啊！我前年在澳洲，有一个女同修啊，大概好像有40多岁。在我们做义工，年轻的时候鼻子隆鼻，
整容
啊，整容，好像20年之后啊发作了，苦不堪言。我问他为什么，他年轻的时候好美啊，整容啊。我说你今天付出的代价你知道了，
破坏自然规律，
对，不错不错，你父母生的那是最健康的。你想改变它，你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您老在《和谐拯救危机》第一集，就是2006年的，4年前，您老讲的那个也是这个整容的问题。
对，不错。
我们当时举个例子是美国的摇滚歌星迈克尔·杰克逊，
不错不错。
去年
对
人死了，
对，
才50岁吧。
对，不错。
当时您老讲，哎，你把这个环境破坏了。哎，那个灾难就来了，
对，
是真发生
的。从这个小的在人生，然后你就想到现在地球这个大环境， 我们这种思想言行严重违反道德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的规律，破坏大自然，等容是破坏小的自然环境，这个破坏大自然环境，灾难一样要来。
就是大家一起啊，把地球这张脸破坏了，
不错，不错，
那报应就来了。
报应，哎呀，那是很惨痛。我在是99年是50年生，经过50年，
是，
对吧？
是。
那第二年就是2000年，我们新加坡这个宗教团9个宗教组成一个团访问中国，啊，国家宗教局接待，还派了3位官员陪同我们，啊，特别给我安定的是安排的长江游，啊，从武汉到成都。啊，这一段，啊，坐的这个，那是皇后号啊，这个轮船，好像2条最大的轮船。我走到山下，看到两旁边森林全没有了，全是光秃秃的，我看得很难过。啊，抗战期间我们逃难走过那条路。那真是古人那个诗的味道还在，所以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了，真的，两岸都是森林，啊，全破坏了，所以长江泛滥，就遭水灾，这都是人为的，
通通都有原因
啊，对，都有原因的，
欲望，
哎，欲望。
现在要更高更快更强，
哎，现在知道了，国家提倡了，啊，要重新再种树啊，
重新种树。
对，
我们有的时候啊，看到大都市，比如像美国呀，
嗯，
哎，法国呀，所谓的人类的榜样啊，城市的榜样，灯火通明，啊，包括日本，
对，
现在啊，很多的城市也都是让它哎这样，那我们。有的时候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深更半夜要让这些楼房都这么亮？它不用啊，为什么还要让它亮起来？
不，它还是过夜生活啊。
哦，
大多数是夜生活多，这香港这个地区24小时营业
啊，黑白颠倒，
对，颠倒啊，颠倒，确实是颠倒啊。你看中国古人叫我养生之道，要跟着太阳走，日出而作，太阳升起来了你就起床，日末这就休息，
就得安静下来，
啊，不错不错不错，
现在是颠倒，正好颠倒，
现在颠倒。
那么我们替这些女子啊来提这些问题啊，这些疾病太多了，
对，
什么原因？有人就讲他们现在太强势了，女强人现在全世界太多了，
没错，
跟这个有关系吗？
有关系。
乳腺癌、子宫癌，
对，
妇女病太多了，嗯，
男女是一个自然现象，也要守自然规则。
那么女子该守什么样的自然规则呢？
中国古代制定的就很清楚啊，夫道相夫教子啊，太伟大了，那不是你不一定要到社会上给人家争的，你把你底下一代教好，你底下一代是圣贤豪杰，那是你的荣耀啊，何必要你自己去出头去争呢？你让你小孩去争嘛啊，古人观念是这个，荣耀是子孙的啊，所以他要做好榜样，要教好啊。《弟子规》是教谁的？就是教妇女的。
哦，教妇女。
对，妇女通通做到的时候，小孩一出生的时候，他就这样做到。 那个婴儿他就学会了，
就看到活的弟子规，
没错
啊，妈妈都表演出来，
对对，全表演出来了。所以中国讲这个扎根教育啊，是从出生到三岁的一千天，根是这么扎的。
三岁看老
啊，对呀，那三岁看八十啊，啊，他那个时候不是叫他念，不是叫他读，是母亲做出来给他看，是这么教法的啊。你这母亲多伟大！
但是现在认为这些是保姆该做的。我有钱呢，我雇别人做嘛，我自己出去。
对，那你就是不要这个孩子了，遗弃掉他了。
哎，现在交给那个高级贵族学校是？
高级贵族学校也是遗弃他的，你的家道没有了，
孩子没有家庭教育。
对对对，没家道没有了。在古时候重视家道、家规、家学，后头才是家业。
那您老说家道的前提是不是得有人呢？得有个好女子是吧？
啊，对，没错，
得有个好妈妈在，
对，不错，
人都没有了呢。
是啊，所以你就晓得古时候对妇女多重视，不是现在人胡猜，他没念古书
啊，
他对从前情形他不知道啊。你知道的时候，你就晓得什么罪。我们现在很多人犯的错误太多了。
现在女子在家里相夫教子，人家认为她没出息啊，父母都教给她，你这成了家庭妇女了，你还出去赚钱。
对，家庭妇女说，如果她能教她的儿子，将来是大圣大贤，
那真了，
社会大众又尊敬她了，这是真的。那孔子的母亲，孟子的母亲，
诺贝尔奖那个杨振宁先生曾经讲，他的老妈妈呀，小的时候教给他3000汉字，从他老妈妈那儿学。
对，
这好人都是教出来的。
教出来的。我们小时候，母亲教方块字，就是一盒里面一当一当的，一当一个字，方块字。
那妈妈在教孩子的时候，他那种心情，
对，
那种气氛，
不错不错，
那种慈爱，
对，
那孩子都在说
啊，对对对，不错不错。
您知道现在是电视教啊，网络教
啊，没错，现在这就
我们看到有那个报道啊，
嗯，
美国有一个60年代，有一个明星，那他竟演那个性感的艳星，玛丽莲梦露，我们看到那个照片，死得很惨，
对，
30-40岁，非常惨，那个遗体的样子呀，
对，
我们这才知道。
你看到的，这佛家讲的，这叫花报，果报啊，它有花报，有果报，
就像一棵树一样，
啊、对对对，
开
的
是
花，它
花
开的不好，那死后之后果报你就能想象到，
还有果呢？
啊，对，后头是果报，花报后面是果报。果报在三途啊，
那也就是
他这个三途在地狱啊，他一生造的什么业，你表演你教多少人，把人教坏了，你要负因果责任的。
像您老所像您老所讲，这个人所演的这些色情电影，
对，
写的这些书
不错，
哎，或者这些文字也好什么，
没错，
还留在人世间
啊，
只要还有一件留着，
对，
他从地狱就
很难
出来，
就出不来，
就出不来，
必须完全消失掉。
那现在印刷术啊，
就是这样，
太发达了，
是啊，还有图书馆收藏，那个麻烦可大了。他收藏的时候，他不销毁，你的麻烦就在。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种子，是吧？
对，不错。
那个种子还在人间，他就出来，就说明还有人将来会受害。
不错。
那人说话、演电影、做事
啊，都要谨慎的，
包括领导人
啊，对，不错。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念头要负责任啊，不但是言语造作、起心动念，都要负责任啊。这一桩事情，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
我们听了您老讲到这番话呀，这没几分钟，
对，
但是呢，几百年的误会就明白了。
对，
真叫啊，千年暗示，
对，不错。
哎，这个一盏灯光一下就亮了。
对，
就现在就是没人讲，没有人跟我们说。
对，
现在很多女孩子还在往那边去打扮呢。
对，
那是自杀的样子。
对，不错。我早年在台北景美讲经，距离我那里不远，大概走路也只是十几分钟，有一个那个地方叫世界新闻学校。
哦，
新闻学校里面就有这个电影的这些科目，
导演、演员、
演员这个科目、啊，那些学生有的时候到我这儿听经，听了之后就越听越害怕，来问我们说我们这个行业后来国报很麻烦了，那要不要改行啊？我说要改。我说最好不要去学这个科目啊，你学其他科系啊。他明白了就知道了。
我们看到很多明星啊，
对，
走得很早
啊，对，
死得很惨，全世界都是这样。
对，不错。
哎，
啊，这是非常明显的因果报应摆在你面前，你还能不觉悟吗？
我们非常感恩您老人家这一集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老婆。